这个传道一年挣不了几个钱，他还得养家，咱神真是有足够的恩典，这就是不是？我太太从八九年来到美国之后，今天找到达斯来讲，就在艾伯特那个大公司工作，
这个一下一算24年。应该美国现在这个环境中真的叫20年在一个大公司工作比较稳定几乎非常少，所以我们家来到美国之后就搬过3次家，就那2次家前后的距离不围绕一个点不差5个mile，对吧？两个孩子真是在这10年、我们在他们成长在属于最困难属于青少年时期从来都没遇到那是属于青少年的那种反叛啊，就是好朋友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人所求的，所以保罗他自己讲的，就是他有这种经验，非常清楚被提到3层天的经验。要有这种经验，那我们现在一定哪次见证都讲了。保罗不讲，保罗什么？说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我什么也不夸。你知道，这真是一个大谦卑的人。所以许多年前见到一位北美不是北美在印度那也就是华人教会一个最著名的布道家了，我一说有多谁我就不点名字，他特别讲自己怎么棒，那我这人说话也很黑，一般人都尊敬他不敢跟他讲话，我见面我说牧师啊，你以后要夸你就学保罗夸你的软弱，这个北美能人太多了，你会点钢琴，那北美有4级的钢琴的这个弹的呀，你会写两句诗，那我也会写，对吧？你讲马克思主义，你对这个北美这些台湾来你不懂，我马克思主义一听就你讲马克思主义太皮毛了。真的，保罗了不起，他不是没有大经历，只有这个大经历，几乎人很少这种被提到3层天的境界，让他把夸口自己的软弱，我是夸口自己软弱，而且上帝也很对付他。你知道吗？上帝对这种有能耐的人，往往就给你几根刺儿。那个刺儿是什么？你保罗没说，意思我就想大概不好意思提的吧。要好意思提都提，但是许多人就猜了。你其实保罗没说的，圣经没明讲的事，你猜没有用。猜没有用。就像我自己说的，你说上帝为什么不把人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就苦难冤到底什么？圣经没说，没说你不用猜。你猜多少和没猜一样，这怎么叫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就是讲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你不要去猜，你是停止你的好奇心，你就尊重或者你顺以顺从的心去行上帝明明白白告诉你命令你要做那部分就足够。有的时候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有过多的好奇心，想问那些圣经没有明讲的那些隐秘的事，我们以为那些是隐秘思路懂之后我更理解神，其实你真不需要，神让我们知道的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谁都明白，你别说我不明白，你说神说你要爱神爱人，你说爱神我不明白，爱人我不明白吗？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自己嘛，对待别人嘛，对吧？这个很明白，就是神说你要谦卑的服侍，像我那样洗脚，你说你这不明白，洗脚不明白吗？洗脚不明白，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洗一洗嘛，对吧？这个神清楚告明白，神说这些事情你去探讨，你去遵行。所以有的人愿意讲那个末世，讲那个末世讲了之后，就好像他亲自去过一番。你去过末世，你都没回来，对吧？所以讲末世论讲越仔细的人，我越不信。反而大概讲，有那么一天，那一天一定会来临，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来之后一定会审判我，这个大字讲我信了，因为他跟我一样就知道这些，讲的越细节，把那启示录讲了之后，哇，我是不信那些人，我有时候感到，其实有时候基督教有些人怎么也很能忽悠啊，真能忽悠，就是借着大家这个很虔诚很那，就把你这个弄，其实真的不要把精力集中在隐秘的事上，那些未知的事上，那些未来的事上。你要告诉神，在你这个世界中，在你现实命令你我要行的怎么样？那非常清楚，那命令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神同行。不明白都明白。所以有人讲过，说上帝对人的要求什么？你说到底就10条，大家叫10诫。 所以一个拉比跟神争论时间太长了，记不住。神说神很大，说 OK 减一下，也减七条。我对你要求就三条。三条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拉比说三条也太多，三条也太多啊。神说再减去一条，其实我对你要求就两条，你只要做到这一层好。两条什么？爱神爱人，这旧约中都这都讲旧约，两条也太多。完之后，神我对你要求其实就一条，一人必因信得生，就一个是信，信我，一心信靠我。你说这不明白？非常明白。所以神清清楚楚叫我们行的分，我们就放在精力放在那上面。其实这一些东西，你要真行好了，你这一辈子就够了。据说古代沙漠教父中就是这样，这个有位很著名的教父，他有位学生，学生有一天就说，说老师，你有可不有一言告诉我一生可以奉行的神话。他说你去爱神。往这学生走二十年后回来说，老师呀，他没说我已经做到了，那的确表示我已经真的在心里对神充满了，说你还对一言放，那老师就叫爱人。从此之后他没再回来。你们也不要，哎呀，从此之后我大概会不可能再来了哈，不够爱你们。其实这两条就足够了，再加上第三条的行公义，一个谦卑的心，好怜悯，存谦卑。你说这人的一生有这三句话，你不就够了？行公义，好怜悯，哇，他做的这么多美好的事，你还能够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服务众人，这就够了，对够。所以不要把这个精力放在隐秘的事上，拿那个逃避你现在必须行的神命令你我在行的那些东西上。所以神就为了对付像保罗这种人，知道这种人有能力又有热心又愿意服侍，是吧？我就给你身上留几个刺儿啊！你看你能按手治别人病，你等等等等，你治不了你自己的，我不拿去，对吧？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你就像宋尚杰，他真的能给别人医治病赶鬼，但他自己最后治你的病就治不了，怎么祷告也是啊，治不下去。所以神有时候非常好，就是有的时候真是为了我们这样给我们生命留几根秤，你会知道什么？就是那个恩待我们，是恩待我们。要不然我们这人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啊，真不知天高地厚。所以保罗说，为这事我曾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三次在犹太人是许多次的意思，就无数次求过主，你叫这次离开我。所以那个刺应该是很难受的刺啊，是什么就不知道。完了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就是第十一节第九节，主对我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那个英文和那个几个版本看，那个和合本上翻不出那个位全部位，就够你用，是叫足够你用 enough。 对你来讲足够。兄弟姐妹们，我们有一天能在心里听到主这样跟我们说话，我的恩典足够你用，完你会抱怨，主哪够用啊，我本来年薪想提20万呢，结果现在才13万，主哪够用的，我还有更大的房子，结果来才是这么个房子。会有一天我们真正想跟神求的是恩典，还是求满足我的私欲？你如果真的求出恩典是为了主，是为了主的荣耀，你一定先主的恩典足够你用。而我们反而是把求的不够多，你说主啊，我跟你求向我更加慈爱，完了你没有给我，真的不是这样。你说你更加谦卑，你说主不给你，你真跟主要求。我这一年其实信主这个越来越长之后，我就其实我跟这一年跟主求的就三件事。用一个古代中世纪的一个圣徒讲话，他用这样的话表达三事，就每一天愿我更深更多的认识你，更深的爱你， 更紧的跟随你。就是每一天我不求别的，求什么？更多的认识你。第二什么？更深的爱你。第三句什么？就更紧的跟随你。这是古代圣徒的，这个境界非常高。但我不是那个，我其实我是主，这一天无论遇到什么，我只求你给我三样东西：你的爱、你的喜乐和你的平安。说的就三个字：爱、平安、喜乐。有了这三条，就哪怕今天我就要死，我也没有遗憾，没有遗憾啊！因为发现，当我真的跟神求，每一天求把他的爱赐给我，使我心中可以有他那样的圣爱，把他的喜乐赐给我，哪怕我今天还流着眼泪，把他的平安赐给我，哪怕我还在苦难之中，就是哪怕我在苦难之中，在流泪之中，甚至心中还有许多仇恨，我知道神给我这一样，我就足够。所以有些圣师，我为什么有时候我不大欣赏现在圣师？就现在许多圣师的做的神学水平太低，这个肤浅就不必讲了。这个有的时候你看明显的看那个，那你比如说有所圣师，其实整个都好，就是什么十字架，医治恩典永留，我的心得自由，对吧？都唱得自由，宝贵十字架的。但那十字架什么？十字架首先不是医治恩典，实际上什么赦罪恩典。是赦罪的恩典才是你得自由嘛？你比如另一首圣诗也是，就是那首唱就是，这个泪水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啊。这个忧愁不在，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大概就这样吧。其实你这一看，你就知道神学上不够，错了。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信主之后你就泪水不在了，而是吧？而是说你仍然流着泪，但你可以有喜乐。也不说你忧愁不在，那大家都信了，一信主就忧愁就不在了，我们有永恒的生，哪这么回事啊？我们愁事多着呢。圣经说，你哪怕有忧愁，但你有永恒的，就应该是说泪水忧债，我们有喜乐的生命，对吧？忧愁有债，我们有永恒生命，这一写就高度了。所以许多的圣诗说，你看路德写的，你就几乎挑不出毛病。他把那真理把握的非常准确，所以文字是有杀伤力的。你说老唱啊，洗洗这个泪水不在我们喜乐的生命，哇，那教会唱真舒服啊，泪水不在我们喜乐的生命，一出门跟老公吵架了，他哭了，你就觉得这信仰是真的吗？他路德说什么？就哪怕魔鬼攻击我，我也仍然可以站立，因为你的恩典在，你的这是生命，对吧？所以神的恩典足够用，足够用，这是一句非常安慰我们的话，也真是我们信仰中值得一生之久的持守的一句话，持守的一句话。所以保罗最后的话就是说，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又与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个话他觉得什么？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这句话你得要细读，你才读出那话的味道。不是说哇，我一软弱就刚强了，那我就太舒服了。我知道我们天天软弱，所以我随时软弱不软弱，我们软弱完了还是软弱，软弱接着软弱。有的时候我才开玩笑，连软弱这句词我都说不好啊。我记得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讲道，我就跟你讲，那是 N 年前，我说兄弟姐妹们，你们要饶恕，你们要彼此饶恕。结果一个港台来的姐妹就很忧愁的跟旁边说范弟兄今天来为什么老饶恕啊，饶恕，你可以知道饶恕那个眼神又发不出来，他以为对我不断摇动大树的一个词都发不准，我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所以保罗这话你要加一个字，因为你看前面就说就有，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了怎样，我就什么时候呼求神的恩典，因为神就告诉他们，我的恩典足够你用的，他的恩典就可以使我变得刚强起来，是不是这样？ 那个中间的软入刚强之间必须加上一个词什么？恩典 grace。没有恩典，人坚强不起来。啊，夸口自己的软弱不是目的，夸口自己的软弱是呼求神的恩典。啊，生命成长不是成为一个小女人，哼，她现在也很，而成为一个刚强壮的大丈夫，浩然之气。即使讲爱，有用大爱，像德莱修那种大爱，包容天下。真的许多人，你知道我多年前讲的，听到一些传道，听德莱修，你看他这个印度教来了之后，这个他造的印度人这块不劝他们信主，会按照你的方式去洗礼，按照你的方式可以死去。有的人觉得，哎呀，这不是信仰不纯正？你去想想，这才真正有大爱的人。你我要帮助一个人，能不能因为人在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帮他一下，把你告诉你按照我的方式去受洗，你那不是真爱。爱一个人，你就要尊重一个人，尊重他就他信，除非他情愿，你就在临终照顾他那一下，你照顾的全部没得说，你最后前你要决知信主，你会想你真的是尊重他，你还侮辱他，他可能根本就没 ready。你的任务不是在那时候，你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他至少你的基本信仰，因着你的爱，是可以他有尊严的死去。当然，你可以去为他祷告，内心祷告，盼望他信主，但你不能借着你在乘人之危，对吧？你如果借着你要帮助每个人，你就要每人强，你要受洗，我才可以临终照顾你一段。你会知道，你叫乘人之危，你根本不是爱人。什么叫爱仇敌？就那在信仰上和你不一样，甚至到死的时候都不敢，你仍然去爱的。德莱修女做到这一点。我们许多传道工作者，哎呀，你看德莱修女去招这些人，可以按照方式收集，按照方式去走。你会知道什么叫爱仇敌啊？什么叫为逼迫人祷告？什么叫这些人真的和你信仰不同？你有时候还去照顾他，去关心他，给他一份做人的尊严。德莱修女做到了。我们许多信徒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爱，所以无法乐在修女，就是。这个小麻雀怎么知道雄鹰展翅飞翔那种浩然之姿？我们不知道。所以保罗讲了，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了，我什么时候就刚强。这里的关键词是恩典，恩典。保罗在生命中讲到了软弱，软弱是基督教中这些词汇中最难解的一个词汇之一，因为你知道，当保罗或者约翰他们写信的时候，他们绝对没想到以后会被我们这么去研究啊！不是给大家写个教科书，每个东西清楚的怎么怎么定义，他就根据教会的情况就随时写信啊，圣灵感动他就写了。那有一天这些东西被众圣徒在同一个灵的感动下知道是神的话啊，这就这样。所以保罗没有定义什么是软弱，没有定义是什么软弱。完了之后呢，就是说，那么人们有许多的理解，我相信这些理解都有许多的道理，但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理解当成唯一正确的理解，那不可能，那不可能。所以这个词软弱的词，你可以包含着许多的意识，那么包括我们自己的能力的不足，这个环境的逼迫，包括我们人性中那些罪孽，生命中的罪孽，这一些等等都是我们的软弱，都是我们的软弱。那么从保罗第十二章讲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讲的软弱大概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敌人的逼迫，非常明显，对吧？那个社会敌人的逼迫，那些人因他传福音，对吧？那些以色列人就在逼迫之后就被犹太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去一次，被棍打过三次，被手打一次，你会想到那种逼迫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人有的时候有点压力也不是坏事，不是太坏的事啊，只是不要过于能承受。你想想保罗如果不是那么压力的，他大概也和我们一样就舒服在这里哈，去见上帝。你知道人有时候在这种压力之下，哎， 大家知道大陆背景，您知道就是60年代这个70年代这个大陆的工业战线的标兵王进喜嘛。王进喜就有一句话，他说井没压力不出油，人没压力轻飘飘啊，有他一定道理。人如果从来没有压力的时候，他的胆量就容易舒服了，要生于舒服死于舒服啊。所以保罗这个他就激发那种浩然之气。他第二环境就是外在环境的险恶啊，走那些危险路航海，你看他自己记载很清楚啊，要翻船啊，这个也非常清楚。那个时代船飞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啊这么方便哈，这个坐飞机就来了。但其实哎呀，坐飞机比乘船的危险我还想还更大，对吧？一出事就几乎百分之百的完蛋率，啊！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这个坐飞机的时候，哇，非常紧张，一路上呼求主啊保守我。那个现在也想通了，如果真的有一次就走了，啊，飞机一下出事了，其实是幸福啊，太太比较痛苦了。哎呀，因为你走的时候你要得场慢性病走了多长时间，在这床上扎了那么多针还走不了，你这飞机出事3-5分钟就解决问题啊，你就去见主了。你呀啊，其实人有时候这该怎么看人群中的麻烦，对吧？那些犹太人不欢迎他，外族人嫉妒他，这个保罗讲这个累疲劳，你说像保罗那个时代，那就真的就很疲劳啊，就到处走，这都是软弱。你不能说保罗说啊，我越疲劳我就越高兴，你知道吗？基督教不要弄得反人性。这保罗不是那样，他跟我们一样有疲劳，他也是人，有肉体，真的很疲劳很累，对吧？所以我就今天早上我就为自己找了一个很好完美的理由，我之所以起来晚了，就是因为我昨天累。哎呀。我今天真的想听陆地兄弟怎么去看他的，不是想挑毛病，你陆地兄刚进来别紧张，不是挑毛，就想听听别人。因为我这一年在教会中有个体会啊，就是你来到教会讲，你来到进教堂里，你不要抱这个挑刺的态度。你要挑刺的话，你肯定挑出刺，对吧？就是陆地兄经常带灵修，我如果一进去听，我保证我要认真挑刺，保证至少能挑出3处以上的毛病，肯定是没问题。这个我信徒一开始就这样，进到教会来就挑毛病，这个同工对我不热情啊，那个怎么没给我打招呼了，牧师讲到你看这个地方就这个就那个地方那样，慢慢有一天我发现，你进来了怎么就老去挑毛病，你挑毛病你还挺得意，你看我自己看着你们怎么都不好，你会发什么藏着把你自己变成个垃圾筐，你都装了一群你自己外的垃圾粪便，就这样吗？你这个地方装你小气，那地方装你自私，那地方装你自以为意，你挑一堆垃圾挑的是你的毛病。所以你心中，我从那个大概生活台湾的那个最著名的尼姑叫什么正言法师的说句话，他这话说的很好，他说其实就是你心中如果有魔鬼的话，你到处都看到魔鬼，你如果有佛的话，你到处可以看到佛。其实这个思想是对的，你如果心中有耶稣，你在到处都可以看到耶稣。你如果心中有撒旦，你即使耶稣在你看来也是撒旦，你到处能看到撒旦。所以我后来改变，我到教会来，我不是一周忙那么长时间，好不容易来一趟教会，我就准备挑刺儿。我要想老能挑刺儿，根本不来教会嘛，因为教会肯定有刺儿可挑。哪个教会没刺儿可挑？哪个传道人没有？哪个长子长老没有？都有毛病啊！因为这本来就有毛病的人。给办的嘛，对吧？没包的人都不在教堂里，这就是耶稣来的教会是医院嘛，是这个病人所居住的地方，是遭罪人的。你说一群罪人在那里都成圣徒了，千万别，那你就进教堂就麻烦了。都是圣徒啊，一个的奥古斯丁，一个德莱修女，你一来一看了，你就是那个税吏嘛，你就都是。所以上帝给一群罪人当中，其实为了怜悯我们。哎，你有毛病也别太难过，那些人也有毛病，对吧？你们彼此就互相担当软弱，共同的恩典中去成长。所以我其实今天特别想讲的话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牧师，其实我这次来真的为你们高兴，真的。一个教会经历伤害之后，兄弟姐妹还能站得住啊，没遇伤害之后都因为这个一分裂了，反正你跟分裂我就跟着走了，我还抱怨教会，其实你自己的问题，你们没有散摊， 没有散伙啊，没讲。你知道教会这个一切，尤其传道人带头出去出走，离家出走的时候，最尤其是散伙的时候。如果这个传道人又开始攻击你们啊，那你们一定找到给许多个攻击的地方吧。这个你就像这个大士对吧？虽然身高这样，但他长得还是不够英俊啊。这个就是你要想找人家毛病，你肯定找到。大士别着急啊，反正你已经结婚俩孩子。基本没戏，也不要有戏。这个你要找毛病，怎么找都有毛病，对吧？其实真该是你们没散伙，实在是你们能挺住几年，大家还核心，虽然有点小毛病，但是还是可以，而且来找到一个传道人。其实我这次最想跟你们说一句话，什么？你们千万不要指望你们的牧师、你们的师母，尤其是师母是完美的。哇，我们等你很久，哇，你们从大老远请来，我都以为你们直接从马来西亚请，还好他美国已经待八年了，意味着抗战已经过去了啊。所以现在是，哎呀，抗战过去不是好时候啊，是内战，千万不要国共内战，兄弟姐妹们，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大伙互相担待。我特别盼望你真的在组内跟你们说句心里话，一个教师有一个教会有牧者不容易，在北美做一个牧者尤其不容易。我这说的，如果不是神恩典，我们吃哪口饭不好，吃教会这碗饭就那么点钱，要是多点钱吃点苦也值得，对吧？年薪20万，你给我什么脸子我都能忍受了，为这个钱呢，就那么点钱，完了那么大的工作，完了之后这么多脸，这么多婆婆，真的多一点同情心。我知道做传道，所以我非常感谢神，神从来没把误会的感动放在我心中，就是不到，但不放在心中，反正你就大家顶不了瘦太太的脸子，反正就一个人的脸子，你也就啊没什么了不得。一想到教会50-60个人的脸子，你哪个人发脸你都不敢发脾气，直到最后你说真不容易，兄弟们，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愿意做这件工作。不是没有能耐，不是没有机会啊，为什么这神能到？所以我特别在基督里恳求你们担当你们牧者和师母可能会出现的软弱，他们一定会有软弱的地方，一定会有软弱的地方。在那个时候不要去抱怨，不要去抱怨，去爱他们，去关心他们，去关心他们。你们如果这样在组内谦卑的彼此侍奉，你们的教会必定会兴旺，必定会兴旺。兄姐妹们，真的，我们彼此就需要担当我们各自的软弱。这次如果这次来，如果所有这些东西，其实我别的话这来都不，如果这一次整个就是会能使你们这里同工，特别你们的核心同工，来这里兄弟们，你们如果能将来彼此担当各自的软弱，尤其是你们牧者，牧者和师母之间软弱，真的，我想我这次来的这个退休会的目的就达到了，我就很感谢神。好吧，我们先为你们牧者祷告，好不好？主，要么凭着自己的良心，真诚地在这里向你祷告，主你怜悯我们，我们是何等软弱的人，你居然爱着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一个牧者和师母派到我们中间，我们在这里真挚恳求，不要抱着些奢望幻想，因为这样的牧者是完美无缺，他会满足我们一切需要。主，如果有这样的牧者，我们就不需要你了。他和我们一样，都是主内的兄弟，主内的姐妹，都有各自的软弱。主，我们在这里恳求，恳求你，当他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用爱心担当他们，理解他们，饶恕他们，用爱来爱他们，就像你爱我们的一样。因为主，你知道，他们需要我们的爱。这个教会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不是属于牧者的，也不是长子会的，是我们一起的，是你赐给我们的家园。主，就叫我们学会一点，彼此相爱，互相扶持。特别恳求你保守这里每一位兄姐妹，特别是每一位姐妹，真的不要口出妄言，不要去传瞎话，不要去抱怨。 真的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已经足够多的了。我们这样一个罪人，居然给我们的一生这样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个可以有理由可以开口去抱怨的。求你封住我们的嘴，当撒旦要借我们的嘴攻击我们的牧者，攻击我们的教会，攻击我们的长子的时候，主，求你封住我的嘴，使我不要开口得罪你。因为有一天你会审判我。主，求你祝福这个教会。我相信在经历那次伤害之后，主，你有你的美意，以致渴望我们更深的爱你，更多的认识你，更紧密的跟随你，在这里为你做更美好的见证。祝福我们，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荣耀你的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什么？我要是夸口就夸口我的软弱。昨天跟李弟兄李环我们自己走，上次就住在他们家，这个我现在还记住，走之前我们上在你家走，不知道是不是进去，我在走在你家门口那对樱花树上照的呀，真的很美。不过我相片一直没给你，我好像是。其实生命中那很美好的东西，昨天和李环就讲了，他说是啊，多年也读约翰福音啊，那个讲重生那段，就是你们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你看有的时候神的话，我们自己读过许多，我们根本就读过去拉倒。所以我这次一再听，我非常再见你，就用今年余下的时间，你如果没有时间读了，你就把马可福音每一天大概都五六行，因为现在时间短，你去默想祷告。直到神的话轰击，他说有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他开车从马路边就那么一句话，我也不知道，就那句话的话，可能神殿那时候就他真是因为我这话就如雷轰顶。来了教会这么多年，信主了，受洗了，身体做点工作，是不是重生？是不是重生？那时候问自己这样，你如果真的信神，问自己是不是重生？还是来到这年，就是你说也来了，也走了，就在这混日子。你说就是那种不冷不热，温吞水，还是我真的有一天知道我重生？那个什么是你重生的一个标志呢？或者我们这里有啊，这个加尔文派啊，威敏斯特对吧？这个我不是加尔文派，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派。你别给我归类，我也归不知道什么类。就是有一天你知道你确认是得到保证，其实那个很简单，就是耶稣讲的话，就是什么，听我的声音，跟我的走。就是你如果真的得救了，你知道，就是你愿意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跟我的走，两个动作不可分割的让。就是第一步，你一定是听他的声音。听他的命令，你听了他的话，听完话怎么，我就按照你的话去做，你走到哪里我就走到哪里。那这里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你心中有对神的渴慕，你真的渴慕神，你真的渴慕神与你同在。所以就像布尔大说，主耶稣基督我心灵的情人，每当我想起你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喜悦。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不是说一天24小时，在你生命中有没有一天你的灵魂被震动过？想到耶稣，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而死，想到这芸芸众生在普天之下，上帝居然创造了你，并把你带到美国让你信主，你真的那一天生命中你感到被触动，你看到了上帝无比的良善，你觉得这良善比你的生命还好。不是你明白了，不是你知道，而是你心被触动了。那一刹那你可能安静了，也可能在流泪了，可能一种喜悦涌至你的心头，神把那一个渴慕放在你心中，知道神无比美好。兄弟姐妹，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我们的心弦被拨动， 那首拨动苍生宇宙间最美的赞美诗，主耶稣我爱你，因为在我心中你全然可爱。有没有那样的时刻？不要自欺，我们有时候真的信主信了多年，我们那样，我们不可能时时有那样时刻。无论你多么属灵啊，我们总是带着人的软弱、无知、挣扎、困惑。但如果我们更不要自欺，你如果心灵真的没有那样时刻，那种对神崇拜，我怀疑你是否重生。如果你生命中有那样的时刻，永远记住它，那就是你得救的确据。尽你的努力，读经、祷告，在教会侍奉、服侍、修行，这样让那样的时刻不断再现，在新的环境中、新的条件下再现重复，就是那样一个时刻。那样一个清清楚楚，神把得救的确据放在你心中，那一位神是活生生的神，因为没有他那些都不能发生，而发生那一刹那，那个短短的时间，你就在三层天，你就在天堂中，你就在乐园中，因为你突然发现一切都美好，何等的美好！那是你人性最崇高的时候，最美好的时候，因为它被神性所更新，与神性相遇。在那个时候，你失去了自己，因为你得到了上帝。兄弟姐妹们，真的渴慕神，像大卫一样，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我们有时候常想一生，我们人性，我们终归是做人活的，我们都带着各自的软弱，但什么时候是我们人性，我们真的做人活过一段路程，就是你的人性得到真正的发挥。你真的是作为一个人性活，我们都很清楚，像我们古老圣言来讲，这个人性很简单，叫恻忍之心，甚至于同情心、爱心。有没有一天我们心中那种最美好的情感被波动了，被激发了，是被那位至圣者所激发，你在那里相遇。所以真的兄弟们，我们一生就渴慕啊，你我在人生的路上真的很短暂，不要把精力都放在世上这些所谓令你有一天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事上啊。那个什么事很简单，你有时候想，就是当你真的一心想你孩子的事情，想你老婆的事情，想你工作上，把那么多，我不说你现在一点不想，我们做不到，我说能不能把那一头放一点点，拨出更一点的时间给神。的确我们在人上生活，我们自己的哪一天8小时需要工作内外，我们就要操劳，我们孩子上学，能把另外一些东西拨出一点时间给上帝，不要太多。你不能说我爱神，我相信神，你一天连5分钟都不给他，能不能拨出一点去默想神，去祷告神啊，去像保罗那样去呼求他的恩典，呼求恩典，呼求他能覆盖你，去拿一点时间单单和你交往，走进密室中和你再谈一次心，和你再倾诉一次。你知道我自己生命，我昨天讲几个最美好话，其中一个另外话就是，真的这一年回国探亲的时候，在母亲没走的时候，最美好话就是回到家里躺在炕上，北方是炕，我母亲在炕头，我在炕上，两个人谈年复一年的老话，那是我生命中永远最美的时候。我知道我母亲问的话，在我自己看，如果从人家都是废话了，每年她问吃的怎么样啊，穿怎么样，那边冷不冷啊，她就是那关系，但你知道她出于爱。你知道每一年跟母亲讲这些时候，那心中充满了欣慰，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人在乎你。兄弟们，你知道上帝真的在乎，但只有当你心向他敞开，你渴慕他，你才发现你在乎，你发现他真的心疼你，所以他不愿意你心中被忧愁、被苦恼、被罪恶捆绑，不愿意死在这种碌碌无为平庸的生活中， 不愿意你的人性降低降低，建立到凡夫俗子，不，他希望你生命提升卓越完美，希望你人性中最美好，那一生有一天活到这50岁60岁80岁，你说我这一生值得，因为作为一个人活过，因为作为一个神的之子而活过。兄弟们，就有这样一样渴慕，真的让你我的生命，让你有这个生命变得美好。其实最简单的事往往是最复杂最不容易的，不是说一时啊去做一些大事，要自己说你说董存瑞炸碉堡对吧，黄这个昨晚上跟你讲刘国梁被炸那4刀啊，那是一下犹豫对吧，这个反正就炸那时候你再怎么忍受也就是那3-5秒钟咔嚓一下脑袋下了炸包一下你就粉身碎骨了。信仰生活最难的在日常生活，每一天普通的生活，8小时内饭，穿衣吃饭，照顾儿女，和兄弟姐妹相处，周遭的邻居，我们怎样去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这样平凡的生活中活出神圣？其实信仰生活，我今天慢慢越来越体会到，信仰生活其实最普通生活，吃饭就好好吃饭，啊，走路就好好走路，祷告就好好祷告，睡觉就好好睡觉，这就是信仰。你别吃饭的时候还想到你公司那些事儿，对吧？老婆在旁边希望跟你说一句话，你个理都没理，孩子眼睛看电视，他知道你理他也没有用。吃饭就好好去吃饭。和家里去好好去谈这顿饭，对吧？要不吃过饭之后根本品出饭味道是什么啊？菜做的挺好，其实菜本来面前做咸了啊，你根本心不在焉。走路就好好走路，对吧？散步就好好散步。这一路散步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到公司事儿，对吧？也不要想你孩子明天那个学费怎么样，大不了明天可能你我都不在了，世界末日就到了，对吧？这个走路看一部风景。这一束光，那只野鸟的叫，你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听到鸟叫声了？美国到处是鸟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是真的可以，你闻过吗？春眠不觉晓，接着睡大觉，是吧？走步就好好散步，读书就好好读书，这就恩典，是吗？就是你每一天过这样普普通通的生活，班姐啊。就是相信神的恩典足够你用，这一天够了。早上起来跟神祷告，主感谢给我新的一天，使我生命变得更新一点。睡觉前跟主祷告，主感谢你自我自己还可以在一张床上睡觉，可以安心睡觉，不必想到明天账单的问题，不必想到明天公司是不是要解雇问题，解雇的解雇也不是解雇我一个人啊，解雇我一个人更厉害，证明我自己很有特点，对吧？你知道我信主之前，我有一点，我这个人原来放不下事儿的人，我从中学、高中、很多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焦虑，尤其想到世间还有2/3人没有被解放，哇，其实没有了。那时候不想，就是小时候16、17岁想的毛老毛骗的，简直是一被骗，太苦了，自己都没被解放，是奴隶，还想解放全世界人，当特别想解放台湾人。等到2006年，我说我做个中国人，怎么这么活在台湾？我这一辈子太亏了。哎，我觉得台湾人更像中国人，啊，中国人更像美国人，不知道。我10月份去苏联去看一下，俄到俄，我看中国人像不像俄国人，应该有点像，不过估计连俄国人不像啊，俄国人还知道排队啊，我们中国人都不排队，特亲密。真的，以前放不下这事儿。大学时候愁苦，想自己的事儿啊，结果这个，你知道我辛苦一个另一个在什么？就我以前这个嘴上到处是口腔溃疡，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一定接着来啊。所以最后呢，什么西瓜霜啊，什么霜都没有用了，就干脆忍吧。辛苦之后，你都为这事没祷告过，就突然间没有了。我就知道，后来给我知道，心里安静，心里安静。所以我自己睡觉前很感谢神。你知道，我跟神没有别的要求。啊，神呐，你今晚给我好觉。神真给，从那以后给了我将近16、17年，我是躺下就着。明天准备讲道，还不知道讲到什么。主啊，我一天已经忙了，我该准备都准备了。明天就这个德行，你就让我这个德行上去。大不了他以后再不让我讲道，到头了这样。而且天下不是一个教会。开玩笑讲，真的我就放下。 我不去想明天，我想明天啊，想明天我掌握不了，我就明天讲的再好，这个教会有挑刺儿的也能挑出毛病，我就能挑出别人的毛病，对吧？到处需要神真给，用足够的恩典，我的恩典足够你用的。每一天穿衣吃饭工作照顾孩子上的同事，就求神今天的恩典，活出今天的恩典，这就是一生的喜乐。所以这次来自那就是这么一个盼望，兄弟们，我们都是软弱的人，这群软弱组在一起，我感谢神，你们经过了教会最软弱的时刻啊，所以过去的事就让它全部过去，好不好？不要再提，无论你们伤害了他们还是他们伤害了你们，原来绝不要再提，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要再得罪神，再去议论他，无论发生了什么啊，我说这是这样，那个已经过去了，因为神已经跟人家就走过去了，你们怎么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就开始啊，也不要抱期望太大，因为一切全新了啊，理想是如此，但每一天还有点小的微这瑕疵，但也别太在意你点瑕疵，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这个反正那些瑕疵只是有一天到天堂上全洗净啊，这个没关系，就是嘛，就是活出今天神给我们教会的恩典。我在这就一再最后一次讲了，这次讲就是彼此担当各自的软弱，去为对方祷告，去为祝福祷告，为你们的牧者，为你们教会的长子，为每一位你熟悉兄弟们，经常讲啊，我们也可能不常想到他们，哎，也不要太有罪疚感，对吧？你自己老婆可能都不常想到的，这个没关系，想到他们的时候，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不要首先出恶念，不要等到开始对他有恨的时候想到他，对吧？平时想到放一个地方说，哎，就觉得那点还挺滑稽的吧，你就为他那点幽默祷告就可以了，想到他们多一点祷告，多一点祝福的祷告，主求你把恩典赐给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你知道我真的在乎他们，我希望他们好，我希望他们在恩典中他们的生命能变得美好，因为我还是个自私的，因为他们美好了我就舒服一点，就这么简单，去为你彼此祝福，完之后呢，让这些软弱就成为我们教会成长的机会，我们这些小人物，我们这些有了不起能耐的大人物，我们有一天都可以知道自己的软弱，什么时候软弱了，我们就呼求主耶稣的恩典，你就会亲自听到主耶稣在心里跟你说，或者你不断听到那个声音，我的恩典足够你用的，这样我们的教会就变得坚强起来，我们每个生命就变得坚强的，你就会觉得生活真的美好，尽管这个世界有种种的波澜，但神的恩典已经足够美好，好吧？我们祷告，主感谢你在这一次这样教会的神州教会这样有这机会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机会，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真的再一次感恩你给这个教会派来你的牧者，主你知道这教会经过多么软弱的时候，你也知道在最软弱的时候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哪一个能撑得下去，哪个能坚持下来，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怜悯着我们，各求你帮助我们，真在我们今后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经常普通教会的生活中，我们自己把我们你的恩典活出来，使我们自己在你恩典之中生命变得美好，一切都会成为美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最后一句话，谢谢大家，真的感谢神，求神祝福你们。
非常谢谢关弟兄为我们分享这美好的信息啊，信息真是能够感动我们流泪啊，让我们能够重新振作啊，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实在是够用，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靠着的恩典来活，我们一起来唱歌幕后是每一天，请大家站立， 每一天说度过每一刻，我的早冷的时过试探，我依靠天父走向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他的心既然是无可测度，每天都有最好安排，无论有我惜他慈爱鲜明，劳苦中他慈安泰，每一天主有给予我相亲，每时刻只下个外念命，我挂虑主愿安慰与担当，他的名为测试与全能，他保护他的儿女绿珍宝，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每当遭遇患难求助搭救，全靠我主真诚的应许，我确信主的体贴与安慰，身心神经应许不落空，恳求主患难困苦中拯救，平稳于思念皆有福祉，我一生念热便如飞而去，直到今应许你的应许。谢谢，请坐。是的，神的恩典不但够用充足丰盛，而且是常常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我们感谢这几天神的恩典真的临到我们当中，当我们透过范老师他的经验，他的神给他的这个学识和他在圣经里面的那个丰盛，让我们听到这美好的信息。我们再次要感谢天父，也要感谢他。希望不会等30年他才回来。